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9日下午6点，北京时间4月10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防止叙利亚首都伊尔穆克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大马士革已经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控制下。潘基文呼吁向被困在大马士革南部的这个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这个难民营，那里有18000名巴勒斯坦人。这个难民营里曾经居住着17万巴勒斯坦人，在过去近2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围困下，救援物资只能偶尔进入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他们已经和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共同采取军事行动，赶走占领难民营的激进分子。沙特领导的针对也门胡塞反叛武装的空袭进行了2周，但是没能阻止反叛武装在也门各地的攻势。什叶派反叛武装及其盟友部队星期四已经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亚丁城的中心地带，以及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也门东南部地区。沙特联军发言人阿希里将军星期四否认胡塞武装的进展，他指出这只是零星的小部队取得进展，而且他们将被消灭。他说反叛武装各部之间的通讯已被切断。法新社报道说，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四轰炸了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防部大楼，这是针对萨那市内反叛武装据点进行的一系列空袭的一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四将沙特的轰炸行动比作种族灭绝，并警告利雅得停止这一犯罪行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提出要求，一旦签署有关伊朗核项目的最终协议，西方和联合国就应立即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哈梅内伊在伊朗电视台发表讲话时强调，框架协议并不能保证最后协议的达成。他说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上星期伊朗与6大国达成的框架协议。他说一切都在细节之中，也许对方欺骗我们，在细节中他们希望遏制我们。但是这位最具权力的伊朗领导人表示，他继续支持谈判，对达成一个尊重伊朗尊严和荣誉的折中协议持开放态度。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四携带火箭弹和其他武器冲进阿富汗北部的一个法院，与安全部队发生激战，至少造成8人丧生，60人受伤。阿富汗当局说，他们在经过6个小时的围攻后，在傍晚时夺回了这座法院，死者中包括1名地方警察局长和几名安全官员，还有几名平民。塔利班激进分子声称对袭击负责，这次袭击就发生在塔利班武装历来在春季发动攻势之前。随着美国和北约在2014年底撤出战斗部队，激进分子近几个月来加紧了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试图破坏新上任的加尼总统的政府。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了$4.95亿的债务，使得几天来的不确定性有所缓和，投资人也如释重负。这次关键性的债务偿还将有助于希腊得到一个最终的国际救援计划，并留在欧元区内。欧元区国家的财长们今年早些时候同意延长希腊的救助计划，条件是希腊必须拿出一个经济改革的完善计划。雅典上星期提交了一些打击逃税和欺诈的措施，希腊的失业率是其他欧元区国家的2倍。索马里政府悬赏捉拿11名青年党头目，包括这个激进组织的首脑和被控策划上星期肯尼亚大屠杀的主谋。星期四宣布的悬赏令称，抓获尤比伊德将获得$25万的奖金，捉拿另外10名重要人物的奖金从10万到15万不等。索马里政府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通缉犯中有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他被控策划了对肯尼亚加里萨大学的袭击， 那次袭击导致148名学生丧生，几十人受伤。这位发言人说，奖金是给抓获这些激进分子或者提供信息导致他们被抓或死亡的。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一名白人警察向一名正在逃离未带武器的黑人开枪，引发族裔问题的关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如果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国会应该有批准或者否决权。抗战时期，国军士兵在中国时来运转，被中共赞为英雄。气温回暖，春意盎然，首都华盛顿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樱花节。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消息。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白人警察向一名正在逃离未携带武器的黑人开枪，再次引发人们对美国警察暴力对待少数族裔问题的关注。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市的沃尔特斯科特被枪杀事件发生之前，密苏里州弗格森镇以及其他地方最近几个月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白宫对这一悲剧做出反应。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白宫的报道。
看过这段视频的人都表示他们非常心痛。视频曝光之后，开枪的警察迈克尔·斯莱格受到谋杀指控并被开除。北查尔斯顿市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市长基斯·萨米努力让愤怒的居民相信这座城市会努力做正确的事。
今天我做出一项行政决定，并已经知会了市政委员会。我们今天上午又订购了150套随身摄像机，这样每一位在街上巡逻的警察都会配备一套。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Show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北查尔斯顿市的居民以黑人为主，他们要求执法公正。居民们说，这里整个的执法文化都需要改变。
He was murdered.
他是被谋杀的，他是被执法人员暴力谋杀的。
Violence.
斯科特家的律师克里斯·斯图尔特说，斯科特家人拿到视频时有过短暂的欣慰，因为法律途径或许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
如果没有视频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个目击者，或者我称其为英雄的这个人站出来会怎样？那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一切，因为最初的报告中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
白宫也做出反应，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这段视频改变了一切。
我认为执法警察随身摄像机非常重要，这起事件就是一个例证。这种摄像机为执法人员跟他们的服务的社区之间建立信任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美国其他地区警察射杀事件在全国引发抗议，对此奥巴马总统去年12月成立了一支21世纪执法监管队伍，以期拿出一套减少暴力、建立警民信任的具体建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也门方面的消息。美国目前正在加大援助力度，帮助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国际联军在也门展开空袭。随着美国的涉入，美国官方对于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警惕。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回来了下面的报道。
在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进行空袭之后，也门首都萨那街头枪响不断，联军出动的飞机每天都由美军空中加油机进行补给，更多美制炸弹和制导系统即将到位。然而，来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令时局显得更加复杂。相关报道称，伊朗政府正派遣一艘海军驱逐舰和另一艘船 在也门附近的海域进行演习。五角大楼发言人上校史蒂夫·沃伦说，
我们肯定会对该地区的所有海军活动保持关注。
沃伦拒绝直接就伊朗海军活动发表评论，但是他补充说，德黑兰方面与胡塞叛军武装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沃伦说，
我们都清楚伊朗人对胡塞武装提供了支持，他们正在一起行动。至于伊朗是否提供了财政或武器援助，我对此并不了解。
伊朗方面一再拒绝承认向胡塞武装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在贝鲁特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莫特扎·萨马迪呼吁和平解决冲突。萨马迪说，
伊朗正在尽最大努力倡议用政治手段解决这场危机。
但是一位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记者说，如果伊朗提高了对于胡塞武装的扶持力度，这并不足为奇。他还说，也门冲突升级的危险相当大。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0多名也门人星期二在也门驻开罗大使馆外抗议，要求帮助他们返回家园。不过在也门境内，很多家庭说，随着死亡数字不断上升，他们的愿望是逃出也门。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开罗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在也门大使馆外的抗议期间，一些示威者说他们是几个星期前来开罗的，那时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在也门展开空袭。如今他们说，由于激进分子和沙特之间爆发了一场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他们困在了异国他乡。
我们来这里是治病的，可如今我们钱花光了，没地方住了，只能露宿街头。
抗议者说，他们被告知没有去也门的飞机因为机场被炸了，然而虽然所有商业航班却已取消，他们还是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们说，你要坐飞机得有机场，可机场都被攻击了，这是一种说法而已。这是极度的不公，我们要靠别人施恩，而这些人只关心他们自己。
他指责所有交战方，他说他们只是为了个人权势而战。联合国星期二说，在过去3个星期来，至少540人被打死，1700人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克里斯托弗·布里尔拉克说，很多死伤者是儿童。
自从3月26日冲突开始以来，目前已知有74名儿童被打死，44名儿童致残。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些是保守数字，我们相信被打死的儿童的实际总数要高得多。
在也门境内，其他家庭则希望能逃出来，他们的食物、燃料、洁净水和药物越来越少，有些地方的物资几乎告罄。不过在开罗的抗议者说，在国外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在保护他们，他们宁可回乡和家人在一起。
哪位对人类有关爱之心，就请帮我们回家吧。
他说，人类已经放弃也门了，因为他们坐视也门成为外国势力的战场。他说，就算国际社会帮不了他们生存，至少应该帮他们能够死在自己家里。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国政府现在都在试图阻止本国青年被所谓的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招募到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有冲突地带去打仗，以色列也不例外。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东耶路撒冷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阿布·艾哈迈德·穆萨拉姆和家人仍在为儿子穆罕默德上个月死在叙利亚而悲伤，精神受打击的家人不想在摄像机前露面。网络视频显示，穆罕默德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 另一份视频显示，他承认自己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效力。穆萨拉姆全家住在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穆斯林混居区。阿布艾哈迈德为当地一家巴士公司做司机，他忘不掉自己看到视频的那一刻。
我开始打自己，开始哭泣，开始尖叫，他们过来向我泼水，我差点昏了过去。
他说，穆罕默德因去年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而心生不满，开始浏览圣战分子的网站。去年十月他失踪了。
穆罕默德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基本上说他是被伊斯兰国诱惑的，他们许诺有女人，有汽车，有金钱。
大约有30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去了叙利亚，为伊斯兰激进组织扛枪作战。4名返回以色列的人目前被关在监狱里，还有几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参加圣战组织后被打死。穆萨拉姆否认19岁的穆罕默德是间谍，他说他要是间谍就不会拿以色列护照去叙利亚了。他说儿子给他打过电话，说他想回家。他相信穆罕默德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当他想离开的时候，激进分子逼着他编造说自己是间谍。
我认为不仅是穆罕默德，任何参加达伊沙在那里受过训的人都了解他们的体制，都会跟他们一样被杀害。
东耶路撒冷智库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会主任马赫迪·阿卜杜勒·哈迪说，年轻人被圣战分子所吸引是他们所在社会的失败。
Because there's a crisis of identity.
因为年轻人中间有身份意识危机，有体制性的危机，年轻人得不到就业和住房帮助，缺少人生发展的机会。这种问题你在哪儿都能看得到，并非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所特有。
穆萨拉姆说，需要在全球范围展开一场运动，对付那些蛊惑人心的恶人。他们利用宗教和虚假的许诺，把年轻人骗入杀人匪帮。美国之音鲍勃，东耶路撒冷报道。
越来越多的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表示，如果伊朗核项目最终达成协议，国会应该有批准或者否决权。美国之音驻参议院记者鲍曼报道说，奥巴马政府今后几个月不仅面临着和伊朗的艰难谈判，还需要尽力确保国会的行动不会葬送这一外交努力。有关详情请听详细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说，伊朗核问题的重要程度使得议会难以保持沉默。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月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因此国会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需要发挥作用。
考克要求把任何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决定冻结60天，使议员有时间来通过或否决最终协议。他说这些制裁最初也是国会决定的。
每个人都会说是国会批准的制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白宫则威胁会予以否决，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我们不认为国会应该在6月之前做出妨碍对话的表决，我们也不会赞成国会采取可能危害总统权威的行动。
但是一些民主党人正在和共和党人一起呼吁对这项协议投票，即将成为下一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舒尔默就是其中一员。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民主党人和舒尔默站在一边，国会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并阻止德黑兰要求的解除制裁。
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没有兴趣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国家安全分析员肯恩索夫说，奥巴马总统可以自行决定暂停制裁，但是取消制裁就需要国会来决定。他说国会议员在伊朗问题上是有决定权的，但不是人们所辩论的那种决定权。
国会的角色不是在谈判桌上讨论协议细节，而是执行这个协议，这才是国会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对于协议的直接表决，而是确保伊朗履行承诺。
参议员考克不认为加强国会的参与度会扼杀协议，他说奥巴马总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复杂的谈判，不仅是伊朗和五常加一的国家之间，而且是五常加一国家内部的谈判，美国国内的谈判，也是伊朗国内的谈判。要是所有这些成员满意地达成一个协议，并消除对美国国家安全最致命的威胁之一，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近期将会有行动，考克的议案可能在下周被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波士顿陪审团在确定查纳耶夫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事件中有罪之后，下一步将决定是否将他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法庭认定针对这名21岁被告的所有30项罪名都成立，包括谋杀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的法律专家说，星期三宣布的有罪判决是查纳耶夫案件的唯一结果，因为被告始终没有对指控提出异议。
这一结果为第二阶段审判铺平了道路，确定他是否会获得死刑。
马赛诸塞州没有死刑，但是像这样的联邦案例可能甚至很可能做出死刑判决。
如果在某个案子中一组人陪审团都认为被告应该判处死刑，这就是那个案子。这是一次尽可能杀死和残害许多人的蓄意攻击事件，并且受害者完全是无辜的。后来在搜寻凶手时，人们曾担心他们会窜到纽约再次制造爆炸事件。
如果做出死刑判决，查纳耶夫可以向更高一级法庭上诉，直至美国最高法院。但是萨尔茨伯格认为上诉成功的希望很小。
似乎不存在任何通常能使上诉成功的因素。被告好像没有声称他是精神病患者或无行为能力而不能被判处死刑。他也不是应该免除死刑的少年犯。所以如果判处死刑就很难推翻。
查纳耶夫的主要辩护律师朱迪·克拉克是美国最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他曾经成功使一些犯有可怕罪行的人免于死刑判决，包括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和奥林匹克公园爆炸者埃里克·鲁道夫。预计克拉克将以查纳耶夫年轻并受到同犯他的哥哥的影响为理由，争取让他免于一死。如果辩护成功，他的当事人将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保释。这就意味着只有总统赦免令才能改变他的刑期。
鉴于犯罪的性质，被告极有可能在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服刑。这样的监狱里，犯人每天被单独关押23个小时，基本上每天单独放风只有1个小时。
有些美国人认为这种单独关押即使对于最坏的犯人也是残忍的，非同寻常的惩罚。许多犯人在这样的监狱中精神错乱。查纳耶夫兄弟爆炸案的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即便有些人并不确定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正义是什么，我感谢当局把他抓起来，我以感激的心情向每个人向全世界说，这是不能被容忍的，这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量刑辩论可能需要几个月或更多的时间，辩方可能会决定把查纳耶夫带上法庭，如果他有足够的悔意，就有可能感动陪审员饶他不死，但是必须取得所有12名陪审员的一致同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将于4月10号到11号在巴拿马美洲峰会期间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民间团体代表讨论人权问题。随着美古两国在断交50多年之后恢复邦交，许多人在关注古巴是否会放松对国内基本人权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 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这是古巴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他是被拘禁了6年的支持民主的艺术家。他也是古巴在去年12月释放的53名活动人士之一。但同样在去年12月还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哈瓦那警察强行拖走人权示威人士。随着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国际特赦等组织正在密切关注哈瓦那将如何对待异议，如何对待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良心犯或者是异议人士重新被关押，还有一些异议人士被骚扰。
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说，奥巴马总统将在即将召开的美洲峰会上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民间社会人士就人权问题举行会谈。
在政治或公民空间，在最近几年被关闭或仍旧关闭的那些地方，比如古巴，我们支持那些为开放空间而和平斗争的人，要确保这一信息明确传达到了那些地方。
外交人员在就美古两国互设大使馆开展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为人权谈判打下了基础。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泰德·皮科尼说，由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不同的理念，这些谈判将面临挑战。
古巴人会强调，这是我们的内政，你不该对我们的人权问题横加干涉。而美国人则会说，不，这是所有国家都同意遵守的普世准则，古巴也不例外。
美国可能会重点关注古巴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记录，而古巴则可能会批评美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并以弗格森事件为例指出美国公民权利方面的问题。皮科尼说，这是美国所乐见的讨论。
我们有司法制度、问责委员会和审计制度，我们有新闻自由，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国会，这些是我们制度中所拥有的权力制衡，能够应对潜在的人权问题，这些机制古巴没有。
然而，批评美国古巴政策的人士说，哈瓦那根本不想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政见或给予人们基本的自由。但另外一些人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将会给这个共产党国家带来变化。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古巴人能被允许与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交流想法时，变化就会随之而来。VOA 卫视萨利纳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希腊要求德国支付至少3000亿美元作为二战期间损失的赔偿。希腊官员星期二表示，他们得到一些美国军方的记录支持他们的要求。德国表示，战争赔偿问题已经在战后协议中得到解决。最新的争端加剧了两国因希腊无力付清欧盟贷款而引发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希腊政府正在考虑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迪斯托莫是希腊中部一个村庄。1944年6月，即将战败的纳粹占领军在那里屠杀了200多人。党卫军挨门挨户屠杀平民，作为对希腊游击队袭击党卫军部队的报复。安杰洛斯·科斯特里迪斯在那次屠杀中失去母亲等亲人。
他们必须要赔偿，只有这样，德国的后人们才能明白，做错了事情要付出代价。
数万希腊人在二战中被杀害，战后还有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德国1960年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赔偿了包括希腊在内的几个国家，不过希腊官员认为那点赔偿远远不够。
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德国还欠我们30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德国官员指出，希腊副财长这番表述恰逢希腊一笔国际贷款的偿还日还差几天到期。
这个问题不应该被用来解释希腊的财政赤字，这看上去不恰当。依我看，这是完全错误的策略。德国政府已经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支持政府的做法。
希腊因为柏林提出的紧缩措施而跟德国存有争议。德国把这项紧缩措施作为希腊获得欧盟救助贷款、防止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破产的条件。希腊新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表示，他希望增加跟俄罗斯的贸易量，而不顾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东部的作用而受到欧盟的制裁。急需做生意的希腊商人支持齐普拉斯的主意。
我认为现在是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合适时间，好让希腊生产商扩大出口，希腊市场才能够得到疏通，农民和果蔬商才能改善资金状况。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可以跟俄罗斯保持联系，只要他们遵守欧盟规则。
希腊不想激怒欧盟，不过希腊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资金，理论上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可能会让欧盟感到压力。
希腊再次要求战争赔偿，还被看成是希腊企图迫使德国缓解强加给希腊的严厉紧缩政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抵达韩国，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首次出访亚洲。预计他星期五将会晤韩国总统和韩国国防部长官，重申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并与韩国官员讨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此后他将出席韩国天安舰的悼念活动。在抵达韩国前，卡特访问了日本。他星期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美日双边安全议题。卡特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所有日本管辖范围，美国反对任何对日本在尖阁列岛及中国所说的钓鱼岛的施政现状的单方面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言行违背其在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而且导致问题复杂化，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坚决反对利用美日同盟损害第三方利益。韩国总理李完九星期四表示，韩国不会接受日本对历史的歪曲。李完九对日本教科书中声称公元四到六世纪曾对朝鲜半岛南部日本所称任那日本府地区进行统治的说法作出回应时，作出上述表述。韩国教科书称，韩国的古代王朝统治那片地区，任那日本府是一说是指日本大和政权在公元四至六世纪设立名为任那日本府的政治机构，对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进行管理。但最近韩日两国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最近日本文部科学审定通过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述了任那日本府的相关内容。另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教科书记述的任那日本府的相关内容表示遗憾，并称韩方将再次敦促日本政府修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抗议日本从明年起在中学教科书中把钓鱼岛即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以及主岛即韩国所称的独岛列为日本固有领土的做法。有台湾学者提出，两岸研究钓鱼岛的学者有责任还原钓鱼岛的历史，厘清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2015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以及主岛韩国称独岛标记为日本固有领土，预计于2016年起列入所有中学教科书中。这个说法立即引起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强烈抗议。台湾政府发布声明重申，钓鱼台列屿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地质、地理、国际法和使用的各种观点都是属于中华民国所有。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星期四表示，
任何片面有损及我们对钓鱼台的主张或者是相关的文宣做法都是无效，那日方这样的片面的做法也没有办法改变事实。那事实上在钓鱼台列屿或者是东海的议题，我们政府也一向是主张这个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那我们当然也是呼吁相关的各方啊，这个能够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台湾外交部指出，政府已经针对日本教科书对钓鱼台列屿的不实记载，透过外交管道来表达中华民国的严正立场和抗议。不久前，日本外务省网站公布中国大陆1969年发行的一张标志有尖阁列岛的地图，认为这是尖阁列岛属于日本的证据。这个说法引起两岸对钓鱼岛主权议题的严重关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员林全忠星期四发表文章指出，日本于1900年把钓鱼岛及相关岛屿改名为尖阁列岛。1949年到1970年之间，两岸的地图出现了多处错误，这涉及到近代日本并吞琉球与殖民台湾的历史，也与战后国共内战以及战后东亚冷战初期动荡息息相关。林全忠指出，学者们后来发现到越来越多历史上钓鱼岛属于台湾的证据。他认为日本更改钓鱼岛列屿名称所造成的影响巨大，不容忽视。如何将问题还原历史并做出清晰解释，是两岸研究钓鱼岛问题学者不可回避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赵万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天皇和皇后星期四前往太平洋岛国帕劳，祭拜二战期间在那里阵亡的数以千计的日军和美军。天皇和皇后在当年发生激战的贝里琉岛西太平洋战亡者之碑向阵亡者献鲜花，随后在另一处美军阵亡者墓前祈祷。二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9月，贝里琉岛发生了持续三个月的激战，大约一万日军和1700名美军阵亡。贝里琉岛战役是日军在二战最后一年决战的地方。帕劳位于菲律宾以东大约800公里的太平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日本统治30多年。三月的卫星照片显示，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南中国海的美济礁面积越来越大，上面几个原先以支柱支撑的棚屋已经被建筑物所取代。一艘看来能运载500到800人的两栖船只在礁石南侧的水域巡逻，大批中国船舰正忙着挖掘白沙，把它们运送到一个部分露出水面的珊瑚礁上，把美济礁的礁石变成一座岛屿。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称对南中国海上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他们也被称作是斯普拉特利群岛，越南称之为长沙群岛，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还有包括美国的盟友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毛泽东统治中国期间，大凡与国民党沾边的人呢，日子都非常艰难，其中包括当年被国民党招募前往境外战场与日军作战的国军老兵。如今事过境迁，这些老兵被中共赞为英雄。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里是中国西南云南省腾冲抗战纪念馆，如今这里成为当地政府以及中国媒体宣传国军抗战英雄的场所。大批前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墓碑得以修缮，著名国军抗战人物的塑像相继落成或者重塑。抚今追昔，经过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折磨的这批国军老兵及其家属感慨万分，如今他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述当年的抗战故事，告慰亡灵。 90岁的国军抗战老兵向学云回忆说：“
就是有家乡抓了到昆明，坐飞机，美国的飞机了嘛，坐到印度的丁江，然后再补充到新义进来，最后才和小日本打仗。”
在印度丛林中的战斗是艰苦的，向老先生继续说：“
最后就打仗和小日本就打了，有那面有印度大森林里面和小日本打仗，天天打，白天一天都打。”
退休职工梅永安的父亲当年在腾冲战役中是国民党的军情人员，他在介绍这座墓园时说：“
这个地方是腾冲国山墓园。”它是1945年就建造的一个国军抗战时的陵园，它埋葬着在腾冲战役的时候死了9000多国军将士，但是实际埋的是3000多。
中共扭转对国军抗战将士的态度，被认为是受纠结的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被中共认为是新的反动派，中共希望调动一切力量再次共同抗日。而关于抗战的历史，不少前国军抗战士兵说，国民党担当了当时的正面抗战，共产党只是打了游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再看台湾方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事件持续在台湾延烧，台湾国防部长公开为此道歉，总统马英九也要求严查重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阿帕奇直升机事件发生之后，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台湾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普泽春上将说，和美国方面沟通之后获得的答复是，飞行员头盔被带出营区，以及飞机仪表板在没有启动之前曝光，都不涉及泄密。
第三点，对华美的军售是没有影响的，没有影响的。第四点，唯一的关键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么多处分，请我们关切我们，因为他们正在换训，在教我们的飞行员飞行，有士气，请我们要把它维护好。
台湾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飞行员老乃成中校日前违反规定将飞行头盔带出营区参加派对，还带亲朋好友进入营区让他们和阿帕奇直升机合影等事件，至少造成了20位将校级官员受到惩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防部长等官员就这起风纪案件与营区信息安全管理维护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曾经表示，阿帕奇直升机事件可能冲击美国及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军售。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质疑，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方面是否私下对台湾表达不满？
究竟美方到目前为止啊，有没有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是很生气的，那严重的泄密。所以我们每一年一度的这个华美的这个会谈，我们要延后，或者是说我们暂时不考虑出售好的武器系统、高性能武器系统给你们。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时表示，台湾的战备不只是针对中国大陆，如果没有这些武器，其他国家也可能侵略台湾。
世界和平是目标啦，两岸和平也是理想，但是不代表没有战争的危机，没有小冲突的可能。请问东海，请问南海，我们除了面对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周边国家难道不可能发生冲突吗？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答复说，国防武力是国家很重要的支撑，保护台湾的安全是军队最重要的使命。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召见国防部长高广奇及7位现役上将等将领，听取国防部有关整治军纪的专案报告。 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高广奇部长为阿帕契直升机事件向马英九请辞，不过获得了慰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俄罗斯宣称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但不会结成针对第三国的同盟。中国外长王毅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开始访问白俄罗斯。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准备习近平访俄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强调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高级官员继续频繁互访，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根据双方商定的访问行程，习近平将在五月八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五月九日将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二战七十周年胜利庆典的阅兵仪式。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拒绝出席这次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说，习近平到时将成为莫斯科的一个最主要的客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与普京一个月后会晤中将讨论能源、投资和军火交易等众多议题。俄罗斯方面期望在习近平访俄期间能够签署经过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双方也希望能够敲定中国江苏田湾核电站的最后两个机组的建设合同。俄罗斯十多年来一直参与田湾核电站的建设，头两个机组已经运行并交付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在与王毅会晤后强调，俄罗斯特别感谢中方这些年来悉心照料中国境内的苏联军人墓地。他说，这些苏联军人为中国的解放献出了生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两国日益密切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两国的目的是想使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公平。王毅与拉夫罗夫会晤时还特别讨论了亚投行议题。俄罗斯不久前已经提交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申请，两国外长还确定了双方高层的会晤计划，随后举办了主要由两国官方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王毅说，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为两国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应该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合作联合起来，双方还应该加强民间交往和联系，以便能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王毅强调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以及俄中两国的金融合作。他说，
中国的贸易用本币来结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节约成本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双方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快。我要告诉各位的是，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四十多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币种，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发行人民币的主权债券。中俄的金融合作有着非常大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中国与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两国贸易能够更多地摆脱美元，使用双方货币结算，但双方都无法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与卢布的直接兑换规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透露，双方本币结算的规模目前仅占两国贸易额的7%，两年前这一数字为5%。虽然王毅呼吁加强两国金融合作和巩固战略伙伴关系，拉夫罗夫并没有明确回应人民币是否正在成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币种。俄罗斯政论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所倡导的公平国际秩序仅是外表华丽的包装，实质内容是维持和扩大俄罗斯的影响，比如不允许和阻止邻国乌克兰等国家进一步实施民主化和融入西方世界。俄罗斯独立报的文章认为，王毅在公开发言中只字未提乌克兰。虽然俄中关系不断走近，但两国不会 重新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盟友状态。另外，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如何具体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库尔托夫认为，在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表面下，掩藏着双方之间的竞争和猜疑，特别是在中亚地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俄罗斯会不断感到遭受中国的排挤。库尔托夫认为，习近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只会对普京极力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起到破坏作用。库尔托夫说，在关税联盟基础上组建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是重新振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民族工业。这个项目主要通过对这些国家之外的进口商品设立高关税门槛来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业。如果中亚国家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亚国家的商品干脆就无法同中国的商品相竞争，所以中国的这项计划只会破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还有亚美尼亚和中亚地区之间的合作。王毅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后，已抵达明斯克，开始访问白俄罗斯。王毅将同白俄罗斯外长和总统卢卡申科会晤。在王毅访问白俄罗斯前夕，中国向白俄罗斯赠送了两辆专门用于阅兵仪式的豪华型敞篷红旗轿车，用专机运抵明斯克。在5月9日明斯克的2战70周年阅兵仪式上，红旗轿车将会取代白俄罗斯一直使用的前苏联的海鸥牌敞篷阅兵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看看朝鲜。朝鲜呢，今年第一次最高人民会议于本周召开，外界普遍认为这场事先已经策划好的会议将为金正恩的独裁统治配上民主的外衣。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说，这次会议可能会让外界看到一些关于朝鲜内部权力分配与稳定性的信息，请听详细内容。
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3次大会上，来自全国的687名代表汇聚一堂。会议进程经过了周密的编排，代表们不加任何辩论，高度一致地投赞成票，赞成所有提案。会议发言经过精心准备，意在显示金正恩作为第3代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与威望。对于这个极具神秘色彩的极权主义政权，其权力如何运行，决策如何制定，外界知之甚少。但分析人士和国外研究机构正在密切关注这些会议，以便得知何人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以及这些人对于经济和安全政策有何影响。世界北朝鲜研究所主任脱北者安成日说，金正恩最近所会见的都是老一辈的党和军队领导人，这些人支持金正恩父亲金正日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这些举动反映了金正恩可能没有能力推动他最初所希望的改革。安成日说，
주요대상건설이라든지또는핵무기개발과같은비대칭전력
对于工程建设、核武器发展、加强不对称的力量、组建战略部队等议题，金正恩政府可能一直在试图摆脱先军政治的藩篱，但是他至今没能成功，仍在原地踏步。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脱北者张金胜认为，金正恩被困在由他父亲所创造的权力结构里。他说，
金正日和金正恩之间的区别是，金正日用自己的双手巩固了独裁统治，而金正恩是一个世袭接班人，这期间差别很大。
像最高人民会议这样事先被策划好的活动，是朝鲜政府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旨在在人民中培养对于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并将这位领导者刻画为神一样的人物。但张金胜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第3代领导人并不是全能的神，在这样的集权国家，了解最高领导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几乎不可能。 首尔国民大学朝鲜史教授安德烈·兰科夫提醒说，对于这一封闭政权如何做出决策的猜测往往并不可靠。他说，
And one of the most guarded secrets is the inner circle and the sort of say,
对于这个封闭的领导层和所谓的朝鲜第一家庭，我们知之甚少，了解内情的人也不会向外界透露，因为那样会惹上麻烦。
They will be in trouble.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有机会访问朝鲜，外国人也没有机会在非正式场合与朝鲜官员讨论政治议题。最高人民会议为外界观察金正恩政府的执政风格提供了一个难得但受限的机会。兰可夫说，外界对此不应该过分解读。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于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防止叙利亚首都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大马士革已经在伊斯兰国进行分子的控制下。潘基文呼吁向被困在大马士革南部这个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这个难民营，那里有18000名巴勒斯坦人。沙特领导的针对也门胡塞反叛武装的空袭进行了2周，但是没能阻止反叛武装在也门各地的攻势。什叶派反叛武装及其盟友部队星期四已经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亚丁城的中心地带，以及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也门东南部地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华盛顿对伊朗的行动深感担忧。据信，胡塞支持的武装关押着挪威自由撰稿记者利达尔。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立即释放利达尔，强调独立报道也门冲突的重要性。利达尔在3月28日被拘留。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提出要求，一旦签署有关伊朗核项目的最终协议，西方和联合国就应立即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哈梅内伊在伊朗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框架协议并不能保证最后协议的达成。他说，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上星期伊朗与6大国达成的框架协议。他说，一切都在细节之中，也许对方欺骗我们，在细节中他们希望遏制我们。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四携带火箭弹和其他武器冲进阿富汗北部的一个法院，与安全部队发生激烈战斗，造成至少8人丧生，60人受伤。阿富汗当局说，他们在经过6个小时的围攻后，在傍晚时夺回了这座法院，死者中包括一名地方警察局长和几名安全官员，还有几名平民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说，他将尽快做出决定，是否将古巴从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拿掉。奥巴马在访问牙买加时说，国务院现在完成了有关古巴在国际事务中所作所为的评估，他正在等待他的助手们提出具体建议。奥巴马很久以前就发出信号，他愿意将岛国古巴从这个名单上拿掉，以此作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一部分。他是在两国断交50年之后，于去年底宣布恢复邦交消息的。名单上的其他3个国家被指定不断支持全球恐怖主义，他们是叙利亚、伊朗和苏丹。奥巴马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巴拿马参加美洲峰会的时候做出决定。索马里政府悬赏捉拿11名青年党头目，包括这个激进组织的首脑和被控策划上星期肯尼亚大屠杀的主谋。星期四宣布的悬赏令称，抓获尤比伊德将获得$25万的奖金，捉拿另外10名重要人物的奖金从10万到15万元不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